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吴长老来到我们的当中做主日证道。吴长老今天证道的题目是真心悔改，经文是出在列王记下第五章一到十九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朗读这几节经文。请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主人面前尊伟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地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使他连得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看这人何以循序攻击我。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日，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和阿巴和法尔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去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就奔着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7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叫车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临近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缠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乃曼就离开他去，走了不远。感谢主赐下的话语。现在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吴长老。
好，对不起，我没有按那个开关啊。我们读旧约圣经啊，特别是读到列王记啊，从第二章到第五章啊，我们晓得草上面吗？没有啊。或者你们那边控制就好了。我们稍微等一下，这个 technical 问题。好，我们读《列王记上》从二到五章，那边讲到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以利沙。哎，考了、哦。但那个时候开始，以利沙就行了十件神迹。第一件分水，他怎么分水呢？他把以利亚的外衣啊、哦、接触了这个河水之后，约旦河水就分开了。第二件是他治水，那个水质非常不好，他把一把盐啊、哦、倒在水里面，哎，水就可以喝了。第三个，他咒诅，有一群小孩子。骂这个以利沙是秃头，就耶和华神就让他咒诅这些小孩，哎，结果有两只母狮出来啊，就把这小孩咬伤了。第四个满水，以色列王犹大王跟那个以东王他们去攻打别人的时候，没有水喝了，怎么办？结果他们就祷告神，第二天。耶和华就从以东降雨了，这满沟渠就涨了水了，可以喝了。第四个赐油，一个妇人家里面只有一小瓶油啊，结果以利沙跟他说：“你借很多器皿来，倒在里面。”水油又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倒到最后器皿倒完了，油就停了。次子苏甸妇女有一个妇人呢、啊，她怎么样？先生老了，从来没有儿子。以利沙要替他们祷告，哎，结果就生了一个儿子。父生呢，这个儿子不久之后得了病，突然间死掉了。就以利沙叫他说：“你来，把他带来。”他伏在他身上，哎，过不久这小孩就死里复活了。解读呢，在有一些先知哦，在那个吉甲那边，他们捡了一些野外的那个野菜啊，做汤。就吃完之后，大家中毒了，怎么办？以利沙说：“你拿一点面来，它撒在里面，哎，就好了，这水可以喝了。”喂众，他用20个大麦饼喂饱了100人。最后讲到医治，是今天要讲的。所以这四章经文里面提到以利沙行的最后一件神迹，就是医病。我们讲以前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当众弟兄姐妹倾心守节来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求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在这边能够感恩，能够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带领我们下面敬拜的时间，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先知以利亚跟先知以利沙，他们服事的性质很不相同。以利亚呢，他是彰显神的公义，他曾杀死450位假先知，同时他又2次降火烧死前来抓他的那个人了。那以利沙呢，他是特别彰显神的慈爱，他以解决任何人的困难出名。 甚至连敌人的困难他都可以解决。他甚至用爱心来爱那些不该爱的人。那亚兰国的元帅乃曼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讲到乃曼是怎么样的人，乃曼他的尊荣，他是亚兰国的元帅，他是个大将军，是一个大能的勇士，然后在亚兰王面前他是一位为尊为大。因为什么呢？耶和华曾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要知道这是神他这个主权的彰显，他不单单是以色列百姓的神，他也是主宰跟控制这整个地上的各种国的兴衰。那亚兰王他对乃曼非常的信任而且宠爱，所以亚兰王他对这个乃曼这么好的时候，乃曼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是亚兰王的国里面最有名气而且最有权势的人物。但是乃曼有一个痛苦，经文说什么？他长了大麻风，只是长了大麻风。在那个时代，人只要一长了大麻风怎么样？什么都完了，因为这个药这是没有药可以医的，他将与世人隔绝，而且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将失去了。所以他的大能变成无能了，他原先能够拿100多斤重的枪矛，到现在呢手无缚鸡之力。下面讲到乃曼的寻求，他乃曼家里面一定有很多的仆人，对不对？那其中一个是以色列的小女子。以色列人怎么会到亚兰王的家里面去做奴仆呢？原来我们晓得，以色列国的王亚哈曾跟那个亚兰王缔了盟约，但是亚哈王战死沙场之后呢，这两国的边境就经常有小冲突。那这个小女子很可能是亚兰人一次在入侵这个以色列境内被掳去一个小女子，后来他就专门的服侍这个乃曼的妻子。所以当这个小女子她知道乃曼得了大麻风病之后，她放下个人的恩怨，然后她就告诉乃曼的人说乃曼需要医治。他就对乃曼妻子说，建议乃曼去见那个先知以便得医治。所以他心里面知道先知能够医好他大麻风病，他对神有相当的信心。其实他是神的见证人，虽然整个圣经没有讲这个亚兰这小女子的名字，但是他对神的信心是非常大。当乃曼就把这个事告诉这个亚兰王啊，那个事是便哈达二世。亚兰王不但说哎，你可以去，同时怎么样，他写了一封信呢，要乃曼当面交给以色列王。所以乃曼呢就准备了一份相当厚的礼物，所以有银子10他连德，金子600色克勒，有10套衣裳，如果我们换成现在的单位300公斤的银子60公斤的金子哎呀，这肯定值不少钱就乃曼又准备了这么丰厚的礼物去求神的恩典。一方面我们看见是他的信心，另外一方面显出他错误的观念。他以为神的恩典可以用金钱购买，他以为金钱多的话比较能够得到更好的医治。所以经常说乃曼就带了丰厚的礼物跟亚兰王的信浩浩荡荡的就出发了。那到底这个信上说什么呢？他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信就要医好他的大麻风。亚兰王便哈达二世认为以色列小女子他所介绍的这个先知是服在这个以色列王的权柄之下，所以以色列王总得设法替他找到那个先知，把乃曼的麻风病治好。所以在乃曼的心中他以为既然亚兰王的 信能够迫使以色列王，就是约拿那个时候叫为他效力，当然能够完成他需要的医治。但是他怎么知道这个以色列王跟亚兰王一样是没有办法的？他甚至不知道他的国内有先知可以行神迹。那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当以色列王约兰看了信，他就撕了衣服说，他说我岂是神，人死人死人死人活，他这个人呢、啊，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个人是何以寻隙攻击我。他认为这个是个阴谋，亚兰王想借此来挑起争端，所以他恐惧到把衣服都撕裂了。下面我们提到南曼的顺服、啊、结果呢还是先知以利沙打发人去见这个亚兰王，就跟他讲啊，他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以使那个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所以南曼就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里面，他是站在门口，然而以利沙就打发一个使者，他就对南曼说了，他说你啊，去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且得到洁净。但是南曼就发怒了，他说我想他一定是出来迎接我，站着求告他耶和华的名，他说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个大麻风。那个是在那个世代里面异教徒驱魔赶治病的一种方法、啊、所以他们认为这大麻风、哦、这种疾病是鬼魔所为，所以只有靠念咒的这个仪式来驱魔治病。其实南曼就心里想、哦、他说大马色和亚巴拿跟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一切水更好吗？他说我在那里沐浴岂不得洁净吗？他就很生气，转身离开了。但是他的仆人们进前来跟他说了，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为什么以利沙不来见南曼，却打发他去约旦河沐浴七回？约旦河的水真的有这种功效吗？当然不是嘛，对不对？那正像南曼所说的，大马色的河、亚巴拿河、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一切的水更好吗？他说我在那边沐浴不得洁净吗？所以真正能够让南曼能够得医治的是神医治的大能。但是以利沙要用这个方法还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南曼必须彻底的谦卑下来。所以起先南曼就心里想、哦、我一个大元帅、啊、肯亲自站在门外求先知的帮忙，哎，应该是很谦卑的了。你先知不但不出来迎接我，而且还要我去浑浊的约旦河里面沐浴啊，一次也罢了，要我沐浴七回啊，要沐浴那我不会到我们大马色河去，那边的水不知道有多么清澈。所以他就气愤愤的转身就走了。所以南曼是有一点谦卑，但是我们来到真神面前必须彻底的谦卑。要知道先知以利沙在那里是代表神的身份，代表神的权柄，况且南曼心中还是习惯了这个偶像崇拜、啊、并且想要得到医疗方法，只是在患处上用手摇一摇。那这个刚刚讲过是当时一个巫术医治病的方法，所以他必须要彻底谦卑来到神面前，他要离弃偶像，能够归向真神，才能够得到神的怜悯和医治。第二个，南曼必须听信而且顺服神。可能南曼心里面想、哦、这以利沙歧视他，这以利沙不喜欢他，所以故意戏弄他，叫他去约旦河里面洗七次。他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事情。 但是神一切的吩咐都不是愚蠢的，我们不要去怀疑神做事的方法。如果我们真的想得到神的帮助，我们只有信靠顺服神的话。主耶稣说，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使徒保罗也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然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个就是神的智慧了。第三个，拦慢必须有顺服的行动。好在拦慢的仆人们呢，就跟他说，他说，我父啊，如果先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能不做呢？何况说你去沐浴得到洁净。最终他的仆人们就说服了拦慢，于是他就照着神人的行动，去神人的话，他就谦卑的顺服的下到约旦河沐浴了七回。哎，结果奇迹立马发生了，经文说他的肉就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所以当乃曼听神的话，又肯顺服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不但他的大麻风得了洁净，而且圣经上说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啊。哇，这真奇妙。所以乃曼不但他的身体得到完全的医治，我们读圣经的人也相信他的灵魂也得到了拯救。因为他接着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就回到以利沙那边，站在他面前，他下面说，哦，到如今我知道了，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他相信耶和华神是天下唯一的真神。所以当乃曼他归荣耀给神的时候，他再三的要求以利沙收下他的礼物，但以利沙拒绝接受的时候，哎，乃曼反而要求，以利沙将两骡子能够驮的土赐给他。哎，这个有没有很奇妙啊？这里面乃曼请求以利沙将两个骡子能够驮的土，就是将四篓泥土赐给他自己。哎，为什么他要拿以色列的泥土呢？这个表明什么？在古代啊，人们通常以为如果要敬拜一位神或者神明呢，最好是跟那个神明有关系的那个泥土上面来敬拜。看下文怎么说，他说，从今以后呢，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所以很可能乃曼是想用以色列的四篓泥土在大马士建筑一个祭坛，在那个上面献祭给耶和华神，所以他以后的一生可以敬拜耶和华神，献上燔祭或是平安祭。平安祭我们晓得是个感恩祭，感谢耶和华神救赎的恩典。那燔祭呢，就像把自己像一个祭物，在坛上将自己完全的烧掉，烧成灰，就是说要一个彻底的奉献。一个人如果真的蒙了神的恩典，我们心态要认真，不要只做半桶水。但是乃曼还有一件事，他求耶和华饶恕，就当他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他必须用手来搀扶他进去，所以他也必定会屈身。那临门是亚兰人拜的一种假神，是专门管那个暴风雨跟那个农作物收割的，是战争的神，因为他是大将军，所以他必须要搀扶这个君王，不做都不行了。所以以利沙晓得这件事对乃曼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就说了，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也就是说以利沙把他交在神的引领跟恩典之中， 可见神会饶恕他，因为我们的神看人的内心。他乃曼是为了职责搀扶这个君王哦，所以他以后的屈身并不表示他有意要敬拜假神。好了，我们解经到这边为止了。关于长大麻风，就为这边提到乃曼。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有一个人叫做西门呢，他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他是一个很有钱的财主，很不幸也长了大麻风。所以圣经记载他大摆筵席请耶稣吃饭，很显然他的大麻风已经被主耶稣医治好了。那这个事情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显然是很要紧哦。一个人如果蒙了神的恩典，总要有一些回应呢，总要有一些感恩的心。所以他大摆筵席请耶稣跟亲朋好友吃饭，他一定会跟他的客人们讲请客的原因，宣讲他的主耶稣如何医好他大麻风病，他可以为主做见证，同时肯定会把耶稣介绍给大家认识。另外一件事，在路加福音十七章，耶稣在一个村子里面，他从耶路撒冷要经过撒玛利亚跟加利利，他就进到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然后迎面过来，就远远的站着高声就说，他说，耶稣啊，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他们，就跟他们说，哎，你们去把身体啊给祭司查看。圣经说他们去的时候，哎，就洁净了。里面只有一个人，他看自己已经好了，他就回来大声的归荣耀给神，他就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经文说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后来耶稣就说了，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其他九个在哪里？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给神吗？所以我们人呢，不是所有的蒙恩人都会感恩，这叫做什么？忘恩负义。我们蒙了神的恩典，真的要感恩，同时在感恩之余，我们要有一些表示啊，比如说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爱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敬拜神，我们可以侍奉神。我们对朋友、同事，我们有传福音的心智。如果我们仅是白白的领受神的恩典，我们真的有愧于神的从耶稣基督来的救赎。刚刚说过，乃曼他要了以色列四篓泥土，回去建一个祭坛，在上面献平安祭，就是感恩祭。他感谢耶和华神救赎的恩典，同时又献上燔祭，表示他的余生毫无保留的全部献给耶和华神。这个就是乃曼他蒙恩的见证。所以啊，我们一信呢主耶稣，我们要真心的悔改，而且要彻底的悔改，不再拜偶像，不再拜假神，甚至连祭祖的事都不要碰，不碰任何迷信的东西，要我们分别为圣，要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大卫说，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然加增。新约怎么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乃曼从以利沙得洁净的故事啊，在主耶稣的心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我们念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主耶稣特别特别提到他。当时主耶稣对他的百姓讲完一段恩言之后，他就说了，他说以色列先知以色列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那中除了叙利亚国就是亚兰国的乃曼之外，没有一个得洁净的。 所以在这段话里面，主耶稣亲自为乃曼做见证，证明他是一个蒙了神大的怜悯，蒙了神大恩典的人。所以乃曼的麻风病得洁净的故事，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说出了一个天然人，一个罪人，借着基督的十字架，他进了神的国度里面。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他一方面说到十字架是神的愚拙，是神的软弱，但另外一方面他说了十字架是神的大能，是神的智慧。其实十字架的工作是要把我们天然人的本性降服下来，当神要把他的福音传给这个为尊为大的乃曼的时候，神用什么方法传给他呢？神并没有用任何有名的人物传话给他，他是借着一个被掳回来的，在乃曼家被人藐视的一个小女子传给他。那这个是十字架头一步的工作，被人看似愚拙。后来乃曼到了伊丽莎家的门口呢，伊丽莎不出来见他。伊丽莎这么做有一个目的啊，他是要折服乃曼的意志，他要打碎乃曼的骄傲。所以十字架很讨厌的地方就是，一直要把人放在一个卑微的地位上，要把人过去的地位打碎，要把人的尊荣打碎，要把人的意志折服。所以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接受十字架的对付。连我们的主耶稣钉十字架都是借着永远的灵，把他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是圣灵把主耶稣带到旷野，是圣灵把主耶稣带到哥哥他，是圣灵把主耶稣带到独楼地，是圣灵让我们的主人能够认识十字架。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我们这个老我要死掉，实在不是我们天然人所能够领受的。乃曼在约旦河中沐浴了七次，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啊，他是经历了十字架的洗礼。经文说他的肉复原，就好像小孩子的肉，哎，他就洁净了。我最喜欢这节经文讲的，他身上的肉嫩得好像小孩子的肉一样，这个象征一个完全的一个新的生命了。那这个时候乃曼就来到伊丽莎面前了，他说，如今我知道了，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了。所以他的认知改变了，十字架带来我们对神一个新的认识。不但如此，乃曼的态度也变了。记不记得他第一次去见王的时候是带着车马仆人，相当威风来见伊丽莎，但是从约旦回来之后呢，他站在伊丽莎面前态度完全不一样，他的威风没有了，他不再像一个元帅，他是按照心灵的样式出现了，那么的洁净，那么的温柔，那么的谦卑。哎呀，这个就是十字架所带的新生命的一个新态度，而且连他的敬拜都是一个新的敬拜。当他把礼物要送给伊丽莎的时候，伊丽莎不接受。哎，但是乃曼他有一个新的认识，他也不客气了，他心里面想，你不要我的，但是我要你的。所以我们到神面前来，不是要给主什么，乃是要从主接受他的恩典。但是只有一个充满了恳求，一个饥渴，一个需要的灵，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蒙恩。那这里讲到什么？讲到我们信主以后，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内住在我们里面，作为一个凭据，所以我们要感谢神。今天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当中，圣灵要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赞美感谢我们的神。 那我们都晓得，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属于神的。那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是来见证耶稣基督，我们要荣耀耶稣基督，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但是要经过一件事，就是十字架要折服我们一个魂的生命。乃曼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他上来之后，不但他的麻风病得了医治，他成为一个新的乃曼，他有新的生命，他对神有新的认识，他有个新的意向，他对神有新的态度，他有新的行为，新的表现，他甚至有一个新的敬拜。所以一切都更新了，乃曼真正的成为真神的子民，他就平平安安的回去了。在结束以前，我想讲一个真的故事啊，是个见证。2011年7月17号，我一生中最敬爱的一位神的老仆人郑林芳牧师，安息了地上的劳苦。他联想大概九十四岁啊，回到父神那里。那就像启示录15章说的，他一生的果效随着他，如今他在父神里面得享安息。他17岁的时候蒙恩信了主了，他真心悔改，不再拜偶像，不再拜假神，甚至连祭主的事都拒绝。他家里面有10个兄弟姐妹，他是最小的一个，而且是最孝顺的、最乖的小孩。但是不祭主这件事在家里面引起了相当大的风波。后来他被神呼召，17岁离开家去上海念神学的时候，他跟我们说，他是一个人决然一生的去。他妈妈说什么东西都不准带。他说从那天开始，他就以四海为家，地上漂流寄居了70年，在中国大江南北自由传道，最难跑到云南缅甸边界那边。他在40岁的时候，他在香港教会里面一个医生告诉他，叫司徒医生，他说你得了血癌，他说你的病能够医好的话，我医生的招牌倒挂，严重到那个地步。但是这个老牧师还是一直的抱病服侍神呢。我们80年代啊，在奥克拉荷马投撒的时候，他讲到站起来啊，红光满面，好丝毫不知道他有病。神给他恩赐，但是他下来的时候要休息1-2个礼拜。他一直抱病服侍神，服侍人，一生中经过8次大的手术，他说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说啊，医生给我手术的时候啊，因为我血液的问题，我不能打麻药啊，我怎么办？医生拿一个布，我咬到忍痛在手术啊。在60年代，他在香港就创办了海外神学院。在香港1997年回归大陆之前，他把海外神学院从香港就搬迁到加州的圣何西。他一生中栽培了600-700个传道人，最后一次讲道是在2011年的5月24号，对象是那一年海外神学院的毕业生。他悔改之后的一生呢，他跟我说，他是用信心、用爱心、用忠心来服侍这位神，70年来如一日。他以一种竭其所能、尽其所有的心态来服侍这位真神了。所以在追思礼拜那一天，我还记得那曾师母是这么来形容郑林芳牧师的。他说：“曾牧师啊，就像一支蜡烛，烧烧烧烧到尽头了， 这个心蕾都掉到这个蜡烛翼里面了，还用针把它挑起来再烧，烧到灰都没有了，烧到最后一点才离开世界，安息在主的怀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们，乃曼一信的真神，他有彻底的悔改，他真心的悔改，他不再拜假神，指向耶和华献平安祭跟燔祭，那就是感谢神的救赎，以致全人献上。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感恩的心呢，真的要感谢神对我们救赎的恩典，让我们全人献上，要舍得摆上，为主摆上我们的时间，摆上我们的才能，摆上我们的金钱。就像曾老牧师他服侍人的心态，要竭其所能，尽其所有，终身服侍神，这样子会得我们神的喜悦。我们祷告。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你实在是爱我们，也把救赎的恩典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赦免了所有的罪。主，我们因信称义，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你又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子，接纳我们。主，这是何等的恩典，让我们铭记这个恩典，让我们一生一世用我们的全心全人来服侍你，讨你的喜欢。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